蛮快的啊。好了，我们来到第83了，但是还有可能还有一半了啊。盼望主没有那么快的啊。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啊，没有笔记哈，不过没关系啊，你们就看荧幕了啊。我们下次可能请你们可以事先自己可以 print 啊，或是你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啊。好了，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跟上一次延续下来的 ，OK 啊，就是你们记得就是上个月吧啊，我们看的那段经文，他说到洗手，当然那个洗手跟我们今天这个洗手不一样啊，不是消毒液的那洗手啊。在犹太人的这个规则里面呢，有一种的礼仪叫做洗手的礼仪 ，OK， 那这个洗手的礼仪呢，本来呢不是什么坏的东西，是因为上帝他规定啊，这个礼仪在圣殿在敬拜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就是让人借着洗手啊，表示人是污秽的，需要被洁净 ，OK。所以我们可以说洗手本身啊，这个礼仪呢不是邪恶的，但是法利赛人把洗手这个礼仪呢定为是敬拜里头不可缺少的，甚至最后呢迷信你只要洗上帝就怎么样都会喜欢你 OK， 只要洗手啊，不用洗心啊，心里面是臭的没关系啊，手洗干净啊，上帝就不得不喜欢你，这个迷信是要被责备的。所以在耶稣的年代，法利赛人就强迫很多人呢把洗手不单是在圣殿，连吃饭都要洗的，吃饭是生活的 OK， 法利赛人说不行，你吃饭前呢你也要来这一套，如果不做这件事呢，你的饭食就被神咒诅啊，其实很痛苦的。你知道这有钱人呢，以前这个年代啊，能够洗手呢啊，的确是有仆人跟你提水啊，放一个大盆在你面前，你洗啊，帮你擦干，给你吃饭，啊，一般的百姓啊是没有这个福分的，啊，你的水提回来，你食物都没有了啊，所以一般人呢其实很有压力啊，就是他们常觉得自己是污秽的，上帝不喜欢，因为他没有洗手，他没有办法洗手，所以法利赛人很傲慢的把这样的一个规条呢添加在每个人身上，他就天天去看啊，没洗手。啊，你又没洗手，到处去抓人家这个把柄，那一天就抓到谁啊？抓到耶稣的门徒了。因为耶稣门徒也是穷人啊，渔夫来的嘛，对吧？所以耶稣的门徒有耶稣在，很高兴啊。耶稣说：“来祷告祷告啊，吃啊！”耶稣叫他们吃就吃了嘛，对不对？但法利赛人在旁边 ，no， 不可以吃，为什么？没洗手。哎，其实耶稣在啊。耶稣就是上帝，耶稣说吃的时候你还要说不可以吃没洗手，开玩笑，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责备了他们啊，当然不是为他的门徒出气啊，那啊，同时候呢就在这个机会呢就指出了法利赛人的啊这个假冒为善的行 OK。 所以呢洗手呢，我上次也讲过啊，你要记得啊，基督有很多的规条，好像献祭啊这些，其实不是让人去迷信那个血啊，动物的血会怎么样 ？OK， 那个祭司的那个祷告会怎么样？不是的，因为只要你做过一次，你只要去洗个手，你就开始会问：哎，为什么只洗手不洗全身？我从沙漠那边走来，手脏，头也脏啊，脚也脏，为什么不洗全身？对吗？你会很明白。洗手只是一个表达，上帝愿意赦免人，就是说在圣殿的门口啊，让人有一个礼仪，透过只是洗一个手就让你看为是洁净的，其实他是表达了一个心愿，说其实上帝呢是肯赦免人的，上帝是肯让一个本来很脏的东西呢，因为透过洗之后它可以被使用，让一个很有罪的人透过洗手，上帝说进来，我看你是干净的，所以他是要表达上帝对人的赦免，对人的爱，他不是要告诉你你非得洗到什么样子才叫干净啊！现在的疫情专家说要洗2分钟啊，是吧？还要钱怎么擦怎么擦啊！我的确看那个 video， 我说哇，我的水费很高啊，所以要洗去公司洗啊，让公司给钱啊，不是那种洗， okay? 而且你只要洗过手的人，就是我说旧约啊，他们就会知道，等下我前面说的，他会问嘛，难道我只有手脏吗？没有，所以他就明白真正要洁净的不只是外面，是里面。所以洗过手的人呢，就会心里知道他必须依靠的不是那个水，是上帝的赦罪的恩典。所以你明白吗？你不洗的人，好像我们现在看圣经，我们觉得啊，洗手洗手啊，就惯了，就过了。其实当时凡是这样子做的人呢，他都有另外一层的认识，他就会相信说，其实有一天上帝真的要洗掉我们的罪啊。这个所谓洗，就是赦免的意思了。哎，好了，回来，当时呢，这个规条就被放了很高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反问他们：洗手那么重要啊？啊，洗手是你们定的，上帝定的只是在圣殿啊，你们把它定到生活每一个事情上都要洗手。耶稣说：你们真的那么热切的爱神是吗？好，耶稣就举一个例子说：哎，听说啊，你们告诉人说，如果呢把钱拿到圣殿去奉献，你就可以不用拿钱给父母啊。啊，我曾经讲过这个，后来上会的时候有一个国内的弟兄来找我，他说：哎呦，那圣经有讲要给爸妈钱吗？他很紧张啊，因为他出国之后啊做工，他从来没有寄一分钱回去的。他说：我爸妈在乡下嘛，他们够吃够用啊，我这边要养孩子，要供房供车啊，所以呢，哎呀，我父母应该理解啊，我们年轻人有年轻的花费。圣经有讲要养父母，我从来不知道，早讲啊，以前我学之前要先想一下啊，我就找一个宗教是不需要养父母的。孝敬父母这个要求不单只是叫你只是过年过节寄一个什么母亲节卡啊，父亲节卡回去啊，孝敬父母当然是包括供养父母啦啊，当然怎么供养你自己凭感动，我没有给你出一个标准啊，但是对父母的关爱，对父母的敬重，也是我们一个属灵的操练，这是上帝的诫命来的。OK， 好了，你现在看来啊，十条诫命里头有一条是孝敬父母，但是十条里面没有一条是洗手的，对不对？但是法利赛人把这一条他们做出来的洗手放到最高，告诉大家说，如果啊你做了这个事情，如果你把这个钱啊，就是本来要给父母那个钱给了圣殿，你就不用做这个了。为什么？爸妈是人，圣殿是上帝的家，所以先给上帝是最重要的，给人是次要的。哎呀，你只要讲一个次要，就永远不会发生了，对不对？本来人都不甘愿给父母了，你现在给他一个出路说给爸妈是排第二，他永远就是有第一没有第二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些可能是父母没有被供养啊，是因为他们的儿女都拿了一个借口，就是说法利赛人教我们的，把钱拿给祭司就可以了。 OK， 他们就没有了责任。耶稣马上就说：哎，你们想一下，你们这样子是不是把上帝的规条放在人之下啊？当然这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了，因为圣殿的供养跟他们有关系的，他们是宗教师啊，所以他们当然是好吃好穿哈，因为大家都必须把他们的用费啊，就是来满足。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人不是真的是从心里面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人很多时候会找一些的宗教的外衣哈啊，来遮盖了人内心的丑陋啊，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看来呢是宗教性的，但其实你是要遮盖你的内心里面那个不爱神不爱人的那种心态啊。所以我当时就给大家就是讲上个礼拜哎上个月啊，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啊，就说很多人会说我在生活当中啊，我把家庭放第一，把工作放第二啊，把什么放第一放，总之你可以排了啊，这个是你说什么第一什么第二的。圣经没有这样讲的，好，我再说一次啊，上帝是全部的 ，OK， 所以呢，当上帝说现在去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这就是命令；上帝说现在去养你的孩子，这就是命令。他不轮得你来说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你们明白我意思吗？ 你如果因为听上帝的话放下你本来早上习惯要灵修的时间 OK 你跑到隔壁去帮你的那个老邻居可能换一个水管 OK 耽误了你的灵修好吗你有感动上帝说去现在去身体放下你说什么不行我在读圣经啊上帝说我已经在隔壁了你还在这里读圣经不行我在读圣经我在灵修啊你看我们多荒谬我们在说我们跟上帝灵修上帝说我在隔壁等着你帮老人呢、啊。我们很迟钝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的这种宗教行为、啊、固定起来之后我们根本不管上帝有没有在那里我们就是一直要做这些东西 OK 这是上帝不喜悦的如果那个时刻上帝感动你放下圣经去帮助人那个就是命令那就是第一上帝说今天你要在这段圣经在这段时间好好灵修祷告那就是第一从来不轮到我们去定什么叫第一什么叫第二第一永远是上帝说的话可以吗这叫基督徒不然你就是基督教徒啊！你是一种教徒你是跟着一条一条的系列去做事的教徒那是没有生命的你知道上帝的同在就是你灵修祷告的目的你可以很强烈的灵修祷告但是没有神同在这个这是白做的所以你要讨神的喜悦常常敏锐上帝要你怎么做你问他会告诉你当你做他要做的事的时候你就会告诉跟自己说哎，原来我感觉到神在这里当然了不然你整天说感觉很远为什么你知道吗上帝天天在你的厨房你在书房他在你书房等你你在厨房吃东西然后等一下在你客厅要跟你谈天你跑去修车你常常都错过他的时间了那你就常说神不在我的家上帝说我在啊我一直在这里 你只是常在我面前走掉因为你没有听没有顺从他法利赛人是宗教师啊是最懂律法的人律法就是神的要求竟然呢他们每一步都是错开上帝的很可怜啊啊啊，我们今天不是律法师了，但是我们信主很久呢，我们也会好像律这个法律赛人，因为你时间久了，你有一种习惯了，那种习惯呢就把你固定下来，你就认为啊这段时间呢好像非得上帝一定要在这里，他就说 no， 我今天要你做另外一件事情，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当然我们不要这样固执了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提醒我们啊。啊，当然除了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回应神你常回应神你就感觉到他在的其实他在的 啊好像我早上我刚才我也讲了一点了啊，我们出来是个平常的事了我们平常就大概算算时间啊，八点最迟啊八点不是八点十五分就要离开啊，因为要赶火车嘛啊，就如果路上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会赶得到啊，那今天大概也差不多这个时间出门，那出门就觉得哦，会不会边界会不会给人家拦下来啊？哈、啊，会不会问话啊？等一下又迟了，火车又跑了，想很多了啊！你想到这里会怎么样啊？等一下什么不懂啊？怎么想一大堆 ？OK， 在想很多的时候呢，你知道上帝知道的，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我们开车开到半，我开到半我就看到，我看左边看到一个彩虹，但彩虹也不奇怪啊，那对一般人来说彩虹，但是。我那一刻呢我知道那个彩虹是给我的因为多数人还在睡觉嘛啊除了给我跟很多的牛啊马那边很多动物了啊可能牛马都知道我啊我是人啊所以我走过我看到彩虹我的心里就静下来我说是了上帝你知道我在想东西啊你告诉我因为彩虹不单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啊你们知道彩虹是在告诉挪亚说太阳月亮都要按着神的心就是说这自然界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啊，你看不见但是说你看到彩虹你就要相信上帝在掌管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当作是我的你说啊，你的神还在你的车上啊？我说是啊那我想东西哦，他会回你的我一点我告诉你我不是神经质的人啊，我是正常的我就可怜你啊你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你的神啊好像要敲敲打打都找不到了对吧 求天无神，求陆地无门。我告诉你，上帝是在的，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他。你敏锐一点，你顺服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回应上帝，你马上感觉到他就在这里，好吧？啊，好了，我不多讲了，我盼望可以鼓励你们了。那就从这件事啊，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不可以添加人的一些规矩啊，就是说，如果在上帝的律法要求之外，我们给自己加一些的礼仪呢，有时候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时间一久呢，它既不是上帝的工作，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地方的事情，所以上帝不会祝福弟兄姐妹那样做的，可以吗？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好像有人说啊，我们崇拜，我们轻松一点好吗？我们一起围着一起啊，我们一起喝咖啡啊，喝咖啡啊，你一边听到一边喝咖啡啊，我们一边唱卡拉 OK， 一边敬拜神，好吗？啊，完了我们可以一面吃茶点，一面敬拜神。你可以有100个点子啊 ，OK。好了，你可以因为这样做，你吸引整全场的人啊，瑞士很多人都喜欢来我们教会。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跟敬拜是违背的，所以结果呢，这些人这样做，他得不到祝福的，因为上帝不喜悦嘛。而且这个人数啊，好像很多，最后呢，他是虚无的。时间久，人家就厌烦这种形式，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啊，就是做上帝的事要按上帝的方法，这个不是牧师讲的，也不是谁讲的，这是圣经讲的，我们就按圣经的方式，很简单的啊。上帝没有要我们搞花样，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好吗？好了，我不多讲了啊，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就是从这个洗手的事啊，接下来啊，我们今天看的是15章啊，这字还是比较小。来，15章第10到第12节，如果你们看得见的话，就跟我一起念哈。来，1、2、3，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人污秽。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马可，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人能污秽人。好了，后面是说有耳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 OK， 好，总之前面耶稣是对着不听话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讲，责备完了，他就把这些听话的人叫过来，就是那些愿意寻求的，耶稣就个别的把他们叫过来，包括门徒了啊，因为他们愿意明白，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再听一次啊。耶稣就把前面讲过的话呢，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而已啊，就讲出来，就是说进去的，就是当然他的例子还是在吃饭啊，因为刚才是说洗手不。就是不洗手吃饭这个课题啊，所以耶稣说不洗手吃饭不会让你脏的啊。是啦，我们今天说小孩不洗手吃饭会拉肚子啊，这里说的污秽不是肠胃有问题啊，这污秽是指到神不喜悦，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吃什么东西呢，不会让上帝喜欢你，也不会让上帝不喜欢你 OK， 但是反而你从里面出来的会让上帝不喜悦你，不是让上帝喜悦你。所以他说那个关键呢，就不是在外面，是在人的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来的，这在旧约里头啊，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扯远一点，就是从创造开始说。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觉得上帝造猪是不洁净的，对吧？但偏偏华人喜欢吃猪啊，所以上帝也没有我们办法，华人最多啊，不是啊。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动物不洁净不洁净很纳闷啊，因为有一些是我们喜欢吃的，为什么上帝偏偏就啊？如果选中国人就好了啊，就蛮多东西都是洁净的，不喜欢吃的上帝都让它不洁净就好了。这个观念呢，一直没有解清楚啊，就是特别是华人教会啊，信主了基督徒还是总是会觉得吃啊不可以吃啊。回到源头，你要告诉我，猪是谁造的？猪是变种的是吗？是魔鬼不小心蹦一个猪出来的吗？ 连猪就到处繁殖是吗？不是，猪是上帝造的，蝙蝠，蝙蝠是上帝造的，当然蝙蝠不是给你吃的，但是是上帝造的。 OK， 很多动物是上，每一样都不是很多，每样动物都是上帝造的，而且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啊，你记得啊，一切从神来的都是代表了上帝的丰富，上帝的慷慨。其实上帝是给人用的，然后给人使，任人使用的。所以物质严格来说本质是不会污秽人，因为一切都是上帝造给人的，如果东西会污秽人是上帝的责任。所以污秽从来不在物质上，可以吗？污秽反而是在人的里面，人的心里是那个污秽的源头啊。人犯罪之后呢，就会让本来好的东西成为坏的。Okay? 所以它不是从那个坏，不是从外面进到里面来，而是从里面出去外面。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用的是刺的比喻，因为上文是在讲吃饭洗手不洗手啊，所以他继续讲这个事情。他就说，在上帝的眼中，你洁净跟不洁净，不是因为你吃什么样的食物 ，OK， 而是你凭什么样的心态来吃食物，心态。啊，所以洁净不洁净永远跟物质无关，但是反而是跟你心态，就是你的顺服或是你的背念有关。你明白这个逻辑吗？就是我简单的来说，我在笔记上面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讲吃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哈。啊，我就希望能够讲一个明白，就是上帝立这个规条，就是有的动物可以吃，有的动物不可以吃，不是因为他造错了一些动物，那些告诉你，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些是不好的，不可以吃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造出来 ，OK， 不是 ，OK， 他定这个规则呢，是因为他要教导磨练我们的顺服。你可能会认为上帝不让犹太人吃猪啊，因为猪特脏，我告诉你，羊也很脏，牛也很脏。不只是猪很脏啊，猪身上有很多菌。你没有听过疯牛症呢？你没有听过有极多的什么什么禽流感啊？这是讲到鸡的，为什么总是要怪猪啊？是啊，也有猪瘟我也知道啊，但是难道其他动物就没有疾病吗？也有，完全都不是这一类的问题，明白吗？是上帝立一些规则呢，只是要让我们学习顺服。因为这些动物被看为不洁净的时候，不是人发现了，哦，吃了好多猪哦，最后死很多人哦。我们讲猪不好，你还不知道猪不好的时候，上帝说不可以吃。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讲不可以吃就不可以吃。为什么他要考我们的顺服啊 ？OK， 所以他说人吃了不洁净的动物啊，你记得这个次序啊，你吃了不洁净，好像举个例子，你吃猪 ，OK， 不是那个动物让你脏。是因为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带着一个叛逆的心，因为上帝讲不可以吃在先嘛，你又吃，你说因为我觉得说我喜欢不可以嘛，我躲在屋檐下你看不到，所以你就吃了。所以呢，那个你吃了那个猪啊，上帝说你是无味的，其实不是那个猪把那个污秽带给你，而是因为你里头有一个叛逆的心，因为上帝先讲不可以吃的，那个叛逆让你吃了猪成为神所不喜悦的人。你们明白这个逻辑吗？啊，规矩在先了，所以不是迷信什么因为旧约的人都可以吃羊跟牛，所以我们今天就吃羊牛就可以长这个叫什么啊，长寿百岁，没有啊，不管死的啊。OK， 所以说回来就是今天呢、啊，我们已经是新约的人了。OK。啊，所以你看新约的圣经，你就明白，有一次彼得他在犹豫啊，要不要去跟外邦人传福音，对吧？有一个官员叫哥尼流，是一个敬虔的人啊。彼得在家里还在想啊，就是上帝的奥秘啊。上帝就让彼得做一个梦，哇，或是看见一个异象啊，就是他从天看到有许多不可以吃的动物全部出现在他眼前，连有一个声音说。试他们宰来吃，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不行，我是犹太人啊，这些都不可以吃的。连上帝马上一句话说，上帝看为洁净的你不能弃绝，连他就醒过来了。 他可能还在想说，如果上帝叫我吃东西，是不是他看我太饿了？醒过来，哥尼流的人就到他家了。OK， 哥尼流的人说：“请你来跟我的主人讲道。”那如果彼得没有看那个异象啊，彼得就说 ：“No， 你是外邦人，跟耶稣无关，回家。”就是因为彼得看到这个异象，他在想说：“啊，上帝已经告诉他说，神所悦纳的，你不能看的为不洁净。”所以彼得就去了。圣经说彼得去的时候啊，跟哥尼流讲到，哥尼流就受圣灵感动，就被圣灵充满了。彼得很惊讶，说：“哎，圣灵哎，神圣的灵啊，是降在犹太人身上的，现在降在外邦人身上。”所以彼得就知道呢，上帝已经悦纳外邦人了。那这是我讲一个背景给你听啊，你明白吗？可以吃不可以吃是讲这个事的。所以今天不要再谈这个课题了，好不好？不要再说啊，我们基督徒信仰主，要不要再吃猪肉啊？还是违背圣经啊？怎么怎么？你圣经搞懂一下啊，他是在指外邦人。在旧约有一种动物被看为是不洁净的，是指外邦人；有一种动物是被看为洁净的，是指犹太人。他们本身没有区别的，他们都是动物，只是上帝就这样子分。但是最后呢，上帝说什么都是洁净的，污秽是在你的里面的，从来不在动物的，是吗？所以到了新约，上帝就把这个规条除去了。严格来说呢，是我知道你还是觉得啊吃这个时候不好。OK， 如果你不平安就不要吃，但是看到别人吃不要去批评啊，因为我给大家很多的经文在里面了，你们可以自己看，是很明确的说这个吃的这个所谓洁净不洁净的呢，上帝已经没有再要我们守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吃猪肉，吃饱，我不鼓励你去吃蝙蝠啊，什么古怪东西啊，虽然那些也是动物啊，但是其实基督徒，我想就算上帝说自由，你吃蝙蝠应该不会很平安的啊。我想因为你知道它不是食物也不好吃啊。我认识一个人啊，他以前在国内很狂啊，因为他很年轻就赚很多很多钱啊，就是他有一个小聪明啊，他那个年代他想了一些东西呢，他就开大公司赚很多钱。所以他后来可能也犯了很多的错误，因为很狂了 啊可能又沾上了什么贪污啊什么，可能在国内就被对付了。然后来就出国，然后出国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来到加拿大。刚好他那次人家带他来教会啊，就认识我，人家认识我就当新朋友，就谈福音。然后来熟了，就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了啊，就讲他以前啊开多少奔驰啦啊，一餐是吃什么啊。他看我是乡下佬，我是马来西亚人，没文化啊。你跟我讲，我每样都是很 surprise， 是吗？啊，就很喜欢跟我讲这些事啊，讲。那我就很印象一样事情，就是他讲吃，他说啊，他什么都吃过。OK， 只要哪里人家告诉他说。就是有那种，总之你们听过了，就很不正常的吃东西的啊，就是一些动物活着的时候就吃啊，他都要去吃的。连他说不是因为好吃，是吃就实现了他的能力。你看，我能够吃一样东西呢，就好像我占据了，因为放在我的口里是我的了，我就赢过你了。所以他要有那种很强的欲望啊，就是他要战胜一切呢，他就吃很多不能够吃的东西。每次吃完，他虽然他很吃了很恶心啊，一些都根本都不是食物来的，他就是过那个瘾，就是说他好像展现了他能力。你知道多么扭曲吗？这种的心态，有牛扒不吃啊，有鸡腿不吃，你偏偏就要吃什么猴子的脑啦，什么有病啊，根本也不会饱，为什么要这样做？病态。啊，基督徒，你不要举着这个名论说啊，上帝说什么都可以吃啊，啊，小心，他不会给你平安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很节制的吃东西，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啊觉得啊有些东西会让我吃了，把污秽带进，不会。OK， 如果有一天啊，有一个课题是啊，你们知道血对不对？啊，圣经说不可以吃血，对不对？不是啊，是吧？不用怕了，我不会吹你的，有录音啊。圣经说可以吃血吗？真的吗？好，我 我们来读一下，来来来，读啊，读完了我再问你们。来，我们先读第一段，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也三，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所以他就不洁净了。这句话意思说，你吃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脏，他就脏了，就是信心的问题。 OK， 但是东西不脏的，咦，这个拜过观音的呢？ OK， 对我来说拜过观音的鸡啊还是鸡啊，它不会变成观音鸡还是什么，它就是鸡。 OK， 我不管它，观音观音是假神，所以我不管它，鸡就是鸡，鸡就是可以吃的。Okay， 但是你吃的时候你觉得怪怪的，好像有观音在啊，你就犯罪了。但是那个罪不是鸡进来的，是你的信心出去了啊。第二段，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这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那凡物啊，凡物，凡物一切 OK， 都因神的道跟人的祈求成为圣洁。就讲到人的内心啊，你带着怎么样的态度去吃，能不能蒙上帝的悦纳。最后一段，提多一章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无畏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无畏了啊！就是他整个里面都是坏的，都是臭的。他就算吃圣饼，天主教有圣水给你喝整桶，还是不被上帝悦纳，因为你里头有那个污秽的泉源啊。啊，一桶水干净的滴一滴，一个墨水就全黑了啊！好了，问大家，有三段经文可以出血吗？还是觉得不好了哈？是啊，我不为难你们啦。如果你觉得不平安，你看到血你不吃，不要吃，因为这里有说的，你不平安你再吃你就犯罪了，对不对？好了，有一天 OK， 当然这我希望不发生。有一天你坐飞机。啊，他想从啊这个芬兰啊飞到你住哈尔滨啊，从芬兰飞过去比较近啊。啊，那你知道飞机紧急降落啊，降在北极。OK， 好了，啊，飞机上面只有动物啊，人都死了啊，剩下你是活的。好了，你要存活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你要喝热的东西，唯一能够喝的就是马的血，知道吗？可以喝吗？啊，小花都可以，命重要嘛。那先活下来再悔改，没问题的啊。对，你明白了？你很渴望吗？你是不是坐飞机去喝马血？没有啊。但是你如果那天真的是为了生活，你喝马血，或是你喝一些不洁净的水啊，你们知道啊，有的喝一些排泄物啊。能够活的 OK， 那如果对犹太人来说，哇，你完蛋了，你喝这个你下地狱。但是对我们来说呢，他的东西不会到我的心里去的，我的里面干净的，因为我里头是有信心。你们明白吗？所以今天你的观念要提上来，就是说你不是在选择东西，对，血不是食物来的 OK。当然有人说里面有什么蛋白啊什么来啊，总之你要的蛋白肉里面一大堆了，也不需要去喝血 OK。 它基本上它是动物的生命的一种就是传输用的东西，它不是人拿来当食物的东西 OK。 但是你刷牙太用力，把牙龈弄破了流血，也不用太害怕你会下地狱了，因为你肯定吃了两口了你自己的血，去拔牙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吞两口自己的血，不会得罪神的，因为那个不是那个东西，不是污秽你的。你明白吗？这个就是自由，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新约，我们明白这些规条，旧约的人很害怕的规条呢，原来上帝是用它来预表救恩，在救恩实现之前呢，有被神看为洁净的外邦犹太人，也有被神看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好啊，那我当然知道，你如果圣经比较熟，你会问我说，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啊，你们查过经 ？OK， 第十章说啊，不可以敬拜偶像啊，不可以犯奸淫，也不可以吃 勒死动物的血，是吧？我想可能你们读过这段经吗？你看你看你看，基督教三样不可以做。哇，保罗当时也在啊，在场啊。OK， 保罗讲这些话不是跟彼得当时雅各的宣告是冲突的，基本上那几个规条呢，是保罗或是教会劝外邦人不要做，免得让犹太人就是难受。你明白？但我不是说去拜偶像是可以做，就是说教会就鼓励外邦人，你们信了主，你们有自由啊，你们不再害怕偶像啊，因为外邦人去到庙堂，他们不是去拜拜的，庙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社交的地方，这是文化啊，当然今天不应该这样做了，但是以前是这样，就是他们到庙堂去是谈生意啊，啊去那边庆祝生日啊，因为它是一个社交场所。基督徒可能会怕说，哎呦，我去庙堂，等一下上帝会不喜欢我，连上这外邦信主的基督徒啊，连保罗就跟他们说。如果你的心啊没有害怕这个鬼神 ，OK， 你心里只信上帝是真神的，其实任何一个地点都是属耶稣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属魔鬼的，是吧？所以保罗就跟外邦人教会说，你不需要害怕你去哪里。但是保罗又收回来说一句话，他说，如果犹太人看见你进庙堂去喝红豆汤，他就会软弱，这样你就不要进去喝了。红豆汤可以外卖的嘛。点送来家里啊，嗯，有一个牧师，上次我去香港，他还特别要带我去吃啊豆腐花，啊，就是豆腐花啊，就叫豆腐花呢啊，就豆腐花了，就是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豆花啊 ，OK， 豆腐花，我们土人是这样讲话 ，OK， 豆花啊。然后我说去哪里？他说去少林寺吃。那我的毛就我说为什么你要带我去庙堂吃豆花？他说：“哇，那个和尚做的是一流的。”当然，这个牧师我不给你名字啊，他特别讲究吃。因为我当时就想说，你可以打包的嘛，你打包出来往外面吃了，好吧？很好吃，在外面吃不好在里面。因为我怕，如果我进去给人家看见了，人家会说：“哇，啊，这个某某长老进少林寺啊，哎呀，很难解释啊，给人家知道你去吃豆花更难解释。”更不好，更为难啊，所以还是不要。那保罗就会讲这个话嘛，保罗说你是自由的 ，OK， 每一寸地都是属耶稣的，真的，没有魔鬼，没有权势，什么观音菩萨更不存在 ，OK， 全部都是上帝的。但是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样，就是有人看到你在庙堂，或是那你说有些食物里面可能有一些没有煮得很干净，有血什么啊，或是一些祭过偶像的。保罗说你为着别人呢，你可以不要吃，免得人家跌倒。所以耶路撒冷的会议呢，他不是给世世代代的教会定一个规矩，说你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基本上圣经说我们是自由，但是在吃喝上我们要体贴软弱的人，不要为了，保罗说不要，如果弟兄因为我吃肉而跌倒，保罗说我就永不吃肉，你能够这样做吗？这就是爱人如己，好吗？所以我扯远了，不过我刚才前面也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大原则啊，就是说，今天当然我们行事规则，我们不在人为的规条下面，啊，最高的标准当然是圣经的话，也是圣灵的感动，啊，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啊，在基督里面有这种的自由啊，就这里说的哈，啊，就是我们其实应该有像保罗说的，我们或吃或喝。都能够荣耀上帝，不要叫人跌倒，让人看见你的爱心，啊，人家软弱你就陪他吃麦当劳咯，啊，如果他看到你去少林寺他难受了，你就陪他去吃麦当劳吃雪糕就好了，反正有点像嘛，啊，就好了嘛，你就不要强迫他说你没信心啊，信主这样多年啊，少林寺怕什么，好吃就可以了吗，跟我进去，他在里面心灵不安，连后来回家他就不去教会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所以主要我们是有这个自由，但是我们不滥用这个自由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成为那些被拘束的人，就好像完全没有了耶稣基督释放的自由，其实你是可以做一切，只是你可以为爱人而放弃你的自由。 好了，我希望我讲得够清楚了啊，当然你可能还有问题，我们之后可以再问啊。好，我继续讲下去了。那下面呢就有一个注脚也是蛮有趣的啊，门徒来跟耶稣说这句话，他说法利赛人不高兴你，你知道吗？很怪啊，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呢？原来门徒有点在意啊，门徒看到法利赛人愤怒，因为耶稣讲这样的话呢，不单是得罪了他们，因为他们要求洗手，耶稣说不需要洗手，哇，这个很气啊，对不对？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啊，把每一个人绑死死的，耶稣一来一把剪刀全剪断了，哇，大家自由了，哇，失控失控，就好像国内这样失控，很怕，很怕，所以法利赛人很恨耶稣，不是因为耶稣做坏事，而是耶稣丢他的那脸，耶稣揭开了他们只是平常人，他们并不是所谓上帝的仆人，所以他们很愤怒。门徒就担心啊，他们说：“哎，耶稣啊，讲好话啦！”啊，他们生气了，不要让他们这样生气好吗？啊，好了，有时候我们想一下，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也是这样子啊？要不要考虑一下别人会不会生气啊？我们看我们主耶稣怎么回答。我们读下面的经文，第十五章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屋，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哇，这话有点难理解啊。那基本上呢，它不应该被理解为第一啊，虽然也是对的，但是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不是说啊，这个教导啊，就是说啊，人讲的任何东西，如果不是出于上帝，最后会被除去。它更多的是指到人啊，啊，所以它这里是说。任何一个人就是法利赛人，任他们说吧，他们说自己是法利赛人，是教师，是上帝的仆人，任他说，他们说自己是有上帝的启示，任他说，他说到最后呢，如果不是出于父神的栽种，他就要灭亡。所以这句话更多不是指到他们讲的话，而更多是说他们这些人啊，因为门徒担心这些人不高兴，耶稣说任凭他们啊，啊，不高兴啊！他们一直觉得他们是对的吗？他们觉得他们是站在上帝面前是神圣的，是吗？你就任凭他们，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的，最终会被拔出来。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比较平衡的态度去对待啊。那我先解释什么叫做父栽种啊？这父栽种是一个比喻啊，就是好像种树这样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本来是罗马书说我们是野橄榄啊，就是。酸酸的哈，野橄榄结出来的不能来做沙拉的哈，没有人要吃的啊，又没有水分又很干的，但是呢，上帝却把这野橄榄剪下来，把它栽种啊，我们说借架啊，在好的橄榄树上，连这个野橄榄就从这个好的这个橄榄的树枝里面就得到养分，它就结出好的橄榄出来。那所以这个在农作物里头有这样的一种的，我说对比吧，就是一个本质不好的，但是可以因为借加在好的树上了，它最后就可以结出这个好的种的果子来。圣经就拿这个来讲我们本质是罪人，但是当我们被接到耶稣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把耶稣弄脏弄坏，反而是耶稣的生命冲过来，使我们这个旧的枝子呢结出了新的果子。这叫做父栽种，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可以连在耶稣身上，不是你自己做的。我想问大家，你在哪里买到那么强的万能胶，可以把你跟耶稣连在那里？我最近在买万能胶，那题外话，不应该讲，不开玩笑，因为我马来西亚带来的万能胶用完了嘛，啊，你们知道万能胶小小怪很快就干了，你不用也干掉，那就用完了，哎呀，要买啊，去商场好贵哦，全部啊，在网上找，哇，全部好贵哦，我在现在发现原来万能胶是好生意啊，你们要做可以做，这样简单的，如果你读化学，你知道万能胶是很简单的，就是几样东西就可以做，添加那么贵啊。但是其实你知道万能胶虽然名取得很好叫万能胶，其实没用啊，我们家那个东西粘了几次都会掉的，所以也不知道什么叫万能啊，就是讲好听，人是不能跟耶稣粘的，没有一样的万能胶可以帮让人是一个本质啊，是有限的，跟一个无限的本质上帝连在一起，谁做啊？ 圣灵。父神把你跟我就是连在耶稣身上，是靠着圣灵的作为啊。所以这一种的生命的嫁接呢，就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被持守。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如果没有被父所嫁接在耶稣身上，在正道上面呢，他们最终是灭亡的，可以吗？啊，那我当然是放了一些经文啊，在上面啊，其实这些都是啊，就是旧约里头啊常用的一个比喻啊，我读给你们听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他说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啊。下一段他说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我所造作啊，造作。所以这些得救的人就是我们呢、啊，都被称为是上帝造成、上帝栽种或是上帝做的，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在里头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好了，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人、灭亡的人呢？就是这里法利赛人啊，就是他们最终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不是因为上帝就定了这些无辜人的罪啊，很残忍哦，他们很好啊，但上帝就是不救他们，所以他们就很可怜的灭亡，不是的。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好的，刚才我们已经读那段经文了，上帝不喜悦看见人灭亡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灭亡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是自愿抵挡上帝给他们一切的机会的人啊，他们藐视一切给他们的福音啊，就算耶稣，法利赛人啊，耶稣亲自，没有更好的例子了啊，耶稣就是福音啊，耶稣亲自把福音讲出来，又在他面前给他看，他们都要拒绝。我告诉你，没有得救了。OK， 圣经常说这样的人灭亡是应该的，不是因为他杀人放火，而是他完全藐视上帝给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传福音，我常鼓励大家哈，我们要很忠实的把福音带给每一个人。但是不表示你每次很忠实的传福音，就一定可以看到果效。当你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让耶稣这句话，若不是主所栽种的，父所栽种的，他就被拔下来。意思说你要耐心的等候，要因为耶稣基督的话而得安慰。你尽量做，尽量把福音诚实的告诉人，有没有果效，最后一天上帝会自己彰显，他会把那些不属他的，就是不是栽，就是借家的哈，是那些野草哈，会拔掉的，好吗？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最终要被拔出来，其实就表示说他们宗教地位啊是站不住的，因为上帝最后不是按他们的宗教的地位来审判他们啊，上帝是凭着他白白的拣选啊，在创世之初对我们的拣选，同时他不单拣选你，在你出生之后呢，圣经说他还栽种你，还浇灌你，还保守你，直到他的拣选可以成全。所以上帝是一手包办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信主前，我们以为我们是靠自己的。但你一信主之后呢，你会发现上帝在你还不存在前不单拣选你，当你一存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呢，你遇到的老师啊，你隔壁的阿姨啊，很多人都说他小时候听过谁谁谁唱啊圣诗给他听。我已经遇到一个姐妹也是这样子，她在乡村下面长大，基本上没有基督教的，但就不知道谁呢给她的，就是姥姥就是妈妈的妈妈，姥姥啊，就是一本圣经故事，然后姥姥可能就从小跟她读，就当故事书啊，所以她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但她不知道这叫基督教，她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她就听过这个事，因为她出国，他听到人家跟他讲福音，他很熟，因为他听过，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意听下去，连那时上帝就感动他，他就信了。我们没话讲啊，我们说这个叫神迹啊，这种的人信主根本不是人可以安排的啊，谁有办法在一个小孩出生先塞一本故事书给他，做不到。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啊，上帝不但拣选你，在他你出生的那一刻呢，上帝就做了。开始安排预备，最后你开始有生命重生了，他又不断的浇灌你，保守你不失落， 直到你荣耀的进入天国为止。 OK， 所以但愿我们都不是被拔出来的那个，啊，我们是被稳固的栽种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就下面一句话，就安慰他的门徒，啊，我们读他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啊！路加耶稣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就是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啊，类似的意思啊，啊，当然不同的场合了。不过我们可以一起看，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在意，不要在意法利赛人的不满跟怒气啊。他说任凭他们的刚硬啊。他说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每次都要讨好人啊。就很怕人家对耶稣有敌意啊，有误解啊，你几乎呢真的要把耶稣藏起来，这个，因为耶稣的样子就让人藐视他，对吧？你看甚至人看见耶稣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羡慕的，或是讲白了，你跟我今天呢，你们在瑞士出现了，你回国啊，人家知道你从瑞士回去，人家好歹都给你爬三级了，对吧？哇，类似人还没先问你是谁啊，就知道身份了，是吗？我们的主是没有身份的，你能够想象我们主耶稣他是上帝啊，他在人间呢是谁看他都要笑他两句的，你爸是 IKEA 不是啊，虽然都是木匠啊，但是 IKEA 是木商啊，耶稣的爸是木匠是穷人啊，你的朋友渔夫啊，没有好处嘛，没有好说。我们的主，如果你真的那么羞耻的话，你那么怕人拒绝耶稣，你真的要把耶稣藏起来，你没有办法传福音了，你知道吗？你只要把耶稣拿出来，大家都说头发那么长的啊，怎么那么瘦没东西吃啊？啊，哦，开玩笑，我不懂耶稣长什么样子。总之，任何这个福音的内容都要被人批评，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界限的嘛，对吧？你传福音，你要很坦然。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在意人对基督对耶稣基督的这些所谓的敌意，因为圣经明说的，彼得他怎么说我们读好吧，彼得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彼得意思一样的，彼得意思说，如果人家拒绝你不要在意，因为耶稣是绊跌人的磐石啊，啊，就是让人跌倒的。因为很多傲慢的人啊，这里说他们绊跌是预定的，意思说他们的骄傲让他们藐视一切，甚至上帝他们都藐视。所以你除非把上帝藏起来，啊，不然的话呢，你要讨好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这里呢，基督真的是任凭法利赛人了，啊，他说不要管他们了，啊，他们不高兴就让他们不高兴，啊，最终会有结局。但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老是去伤害人了，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其他的经文也提醒过我们了，啊，我们不要去伤害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啊，这个反而是我们常没有做到。是吧？有时我们听到一些人讲一些东西讲的不是很对，因为我们可能就很想抓紧机会去教训他一下啊，怎么这样也不懂啊，不是这样的，是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啊，我来跟你说啊，我吃米比你吃盐多，还是我吃盐比吃我忘了，总之是其中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总之我比你懂更多了啊，总是要爬到人家头上，只要你找到一个小缝你就挤出去了，你要告诉别人我比你高。常常这样子做呢，其实是你表现了好像你在知识上各方面呢你比人家超越，但是你缺乏温柔，你缺乏迁就，其实你没有办法被上帝使用来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所以你要分辨啊，有人讲一些话是抵挡的你就任凭他，那有的人讲一些话呢是无知的，他不知道或是他是软弱的，你不要嫌弃他啊，你反而要跟他一起啊，好像小孩这样啊，你们有小孩子啊， 你想过，如果有一天小孩的话，好像我们当中还小的啦，当然泡泡太大了，啊，像 Tina 的儿子啊，好像这个迦南的两个孩子，啊，有一天他来问你啊，如果孩子来问你，他说，耶稣是神啊？你说是啊，耶稣是神，为什么耶稣会死？你讲什么了？不要吵了，去玩，你不懂啊？你讲，跟你讲你不懂，不要跟你讲，你要怎么回答？或者说？耶稣会死，耶稣会死就是罪人。哎呀，很烦啊！你不要问我这些东西了啊。那有时，当然我想你们是懂啊，但是其实你觉得讲起来很麻烦，对吗？啊，怎么办？哎，这是一个三岁、五岁的孩子，他不是八十岁或是一个跟你同年龄的一个傲慢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傲慢的人啊，是你的同事，还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会死，哎呀，都是罪人啊！你可以不要管他啊！你说我没得空跟你讲话，你可以走 ，OK？ 因为他是故意的。小孩怎么办？你说好，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啊！妈妈给你讲啊，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啊？你要从头好好跟他讲，因为你体贴他是软弱，他不是恶意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任凭呢，不是给我们一个通道，就是凡事不高兴的都是任凭，都把它赶走就算了啊。给我们有耐心，像我们的主一样啊，愿意去体贴他们，可以吗？啊，所以这里主要我们的主啊，主耶稣讲这个瞎子领瞎子呢，他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呢，其实好像瞎子一样，就是他们连平常啊走平路都会跌倒，因为瞎子嘛，瞎子走平路也会跌倒的。所以呢，任他们讲啊，他们不知道在讲什么，他们自己不知道。那如果有愿意跟他们的人啊，其实肯定也是瞎子，因为如果你是看得到的，你看到这个做你的这个导游的，走两步跌一下，走两步跌一下，你说，哎呀，我来做你导游好一点了，你都自己都不行啊，你也不认方向，我来帮你。但是如果你也可以让瞎子来做你的导游呢，你肯定也是瞎子，因为你看不到嘛。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在意了啊，那些爱听他们讲的人呢，也是瞎的。所以最终呢，瞎子跟瞎子都会跌入坑，意思说。他们最后因为自己的傲慢也就要成啊，要灭亡。那我们基督徒要以耶稣基督做光明的太阳啊，公义的太阳。耶稣的教导已经是足够了，不需要再搞什么东西了啊。基督就好像一个照亮你的心灵也照亮你的脚前的道路的太阳啊，很明显很清楚的。我们就只要谦卑的心啊，来寻求他，来依靠他，丢弃以往那些蒙昧无知的时候啊的追求啊。当然那时在黑暗里头啊到处摸索啊，那种的不需要了啊，那些是瞎子的行为，我们就把它丢弃了。因为今天有太阳了，所以当我们主耶稣把事情讲白了，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吃啊不吃的，刚才我讲一大堆的，你们应该记得了啊。就我们就可以放下了，就不要再为这些食物啊吃了会怎么样，不吃会怎么样啊，明白原来是内心啊，明白原来是心里面才是那个玷污的源头，而不是外面，好吗？好了，我要结束了哈，我时间也到了，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它是重复的，不过我结束它哈，我们一起来念十五节到十八节，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就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马可，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不明白吗？岂不知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就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所以很白啊，耶稣讲了啊，你说为什么要问这么多次啊？但我们的主还是很温柔啊。可能我们就很烦了，你刚才都讲了你还问我，这个我们叫 common sense 啊，你不懂 啊。不是啊，门徒的确啊，当时啊在长进啊，在知识长，就是真理长进上是不够了， 所以我们主耶稣也责备了他们一番啊，就说啊，他们没有好好做预备，因为他们以后是要做使徒的，要做教导的，所以我们主还是很耐心的，又讲回刚才前面讲的话。我想你们已经都明白，读了就是觉得重复，但是耶稣还是说，吃的食物不能让上帝厌重你，或是不厌重你。啊，人心里面那个罪性，才是无畏一切的源头。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非常节制的去对待我们的内心的表达，好吗 ？OK， 有时候我们吃东西是讲究了，啊，这个太肥。这个太甜，这个太咸啊，是吧？这是三高对吧？我记得是这样啊，一个是血糖、血脂，一个血压啊，对啊，都怕，对吧？很讲究啊，进去的很讲究，出来的不讲究啊，什么都敢讲。我认为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有的是想的都讲到好像真的一样，对不对？记得啦，反过来，太咸太里头的。啊，不讨神喜悦的啊，不是出于爱心的，不要说，因为里面出来的才会让上帝不喜悦，好吗？好了，我下面是一个，这其实不是我讲的，这是贾文讲，不过我还是觉得有趣啊，我还是给大家看。肯定当时的人看了这句话，就会跟这个耶稣说，哦，什么都可以吃是吗？因为反正说吃的不会误人嘛。像我们爱怎么吃怎么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不是啦，啊，耶稣基督并不是给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啊，暴饮暴食啊，而是贪婪食欲的人啊，有一个开一个通道，并不是这样。的确啊，如果我们暴饮暴食啊，就是毫无节制的吃东西呢，其实我们在神眼中是的确是犯罪的，啊，我们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一个罪人啊。只是你犯罪不是因为食物啊。不是那个猪肉太大块，是牛肉太大块。你犯罪是因为你内心的邪恶，你内心的叛逆啊！你想吃很多，你想尝那些不该尝的东西，那种的心态让上帝不喜悦你。OK， 所以暴饮暴食吃太多这种想法，是神不喜悦的，是那个观念，而不是那个很多的食物让上帝不喜欢你。OK， 所以当我们内心有这种不敬虔啊，去吃东西，上帝就不祝福你的东西啊。所以很多时候，食物本来是让我们感受到神爱我们啊，吃东西可以让我们能够健康。有的人就越吃越软弱，越吃越多病。你说为什么？哦，他水不干净，不是，就是上帝不喜悦他，上帝咒诅他的食物。啊，好像圣经说的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吃喝自己的罪。很可怕嘛，对吗？我们吃东西是祝福嘛，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我们领受，用吃来领受。反而你里头是脏的，你就变成吃喝了自己的罪，承担你的后果。所以当然啦，我在说我们当然不是开一个通道说弟兄姐妹不用担心啦，啊，你爱吃什么就吃啦，啊，不是啦，啊，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有节制。但我们也不说那个得罪神的是食物啊，永远是人的内心啊。那耶稣基督在结束之前呢，多了一段话，就是他重复的把内心为什么会污秽人呢？啊，就把内心各样的方方面面呢，啊，用了很多的句子啊，来举例子啊，所以读起来不是很舒服呢。不过让我们读一下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描述人的内心啊，他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狂症、绑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马可，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绑什么啊 ？OK， 总之就是讲闲话了啊啊！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无为啊！你说哇，这个清单特别有点长吧？哦，有这么坏吗？那，我们的主已经很客气了，他可以继续写20本书啊！如果你要我们的主耶稣形容人的罪。有许许多多是我们盲目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上帝都看为是 不被悦纳啊。你可能还觉得这是我的优点，上帝说 no 啊，上帝这个可以吧，上帝说 no。 哎，我的背景，哎，我在小学是第一名啊，上帝说 no。 你拿出来的每一样上帝都会打几分扣掉的，你知道吗？那很长很长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没有全部讲出来，他主要是足够的告诉我们说，洗手不能洗你的罪的，因为罪在人的里面，洗手只洗在外面啊。你要洗罪吗？你要让上帝真的喜悦你吗？靠圣灵给你的信心坚信，第一你要先相信上帝赦免啊。我结束了啊，不过我希望这个还是重复的话，不过希望你回家的时候最少这个你能够记得啊。OK， 你要上帝喜悦你，你要有先有信心，神给你的信心。然后是有人说，我怎么信耶稣？我怎么做基督徒？那你听了，这个是内容啊。你要有信心，信什么？信上帝存在，不是信上帝愿意赦免你，这是第一个。你要真的能够这样子相信啊，你上帝就因为你相信，不是做东西，是因为你相信他愿意赦免你，他就把我们的罪算到耶稣的身上。OK。所以他就免去了我们该有的刑罚，这是第一个。但是还没完呢，他拿掉你的罪之后呢，他让圣灵给我们有耶稣的性情。所以拿掉我们的罪性，没有说全部啦，就是我们所做的啊的代价，我们罪性的这种啊抵挡上帝的这种自然的性情啊，啊连留下的那个人的罪身，他用另外一个基督的性情来做对抗。所以我们里头呢开始有两个，一个旧的你跟新的你。以前只有一个你吧，爱做梦就做梦，也没有什么难受的。做了基督徒呢，人格分裂，两个你 OK， 一个 Mr. A Mr. B 啊，两个天天在里面打，这是正常 OK。 所以基督徒第一个难受的就是呢，他从今以后不再跟人家打架了，他跟自己打架啊，人家跟你打架说不得空。那以前呢，邻居老跟你吵架，如果信耶稣不得空跟你打，为什么？我里面很忙，里面有一个旧的我，常常叫我做坏事啊。但是呢，圣灵给我一个新的人，那个新的人有耶稣的性情，他开始呢就让我喜欢良善，恨恶邪恶。OK， 所以你真的是被上帝怜悯、被上帝拯救的人呢，不单只是信上帝，信上帝带来的结果是很大的。你有耶稣的性情里头改变了，最后呢不单让你喜欢良善，他也给你能力去做善事，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让你每一天成为一盏灯。以前是不会亮的 OK， 人家暗，你是灯啊，明明是灯 OK， 没电的时候你也像一个家具这样，没功能啊，不会发灯，不会发亮。那现在你到黑暗的地方呢，是会发亮的啊！你在有需要的地方，你会给人方向的，因为基督的性情、圣灵的能力在你里头发挥作用。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说的啊！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里头的本性啊，还有这些东西的啊，因为它没有完全被除去。但是这些东西呢，现在来了一个对抗，那个对抗就是耶稣的性情，跟这些全部是相反的。所以哪一天你靠圣灵，你顺服耶稣基督呢，你可以让这一些事情不从你的里面出来，也不去污秽别人，也不会去污秽自己。但是哪一天你不靠圣灵呢，这个老样子会出来，绝对不是因为你吃什么用什么东西啊，是我们内心的状态，好吗？啊，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可以，当然我讲完了，不过盼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很简单的经文啊，来思想啊，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啊，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用外在的形式啊来遮盖啊，用宗教的外衣来遮盖，而是能够坦然啊，求圣灵光照，凭信心啊，求圣灵光照我们，相信他赦免我们，最后也依靠他来啊过得胜的生活，好吗？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哈，我就把时间，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位到两位啊，那还是老规矩了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啊，我就请你们回应啊。如果没有，我就做结束的祷告。
在居住当中，因为印度很快，印度特殊被提醒，直到罪也不是在于我们外在的行为，你所做的或者吃的，而是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罪性，其实是你的罪，因为是因为这个罪性一直是因为原因。
嗯，
求主你也感谢你，同时让我们能够重新被提醒，可以重新连到主的应许，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的，靠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因此更加的亲近你，因此感恩和你有信心，因为爱你，愿意祝福。
嗯，
向主高声祝福。
Amen. 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啊！你不但透过诗歌你透过圣餐你也透过你自己的话再次的光照我们的心是的，我们不但只是来接受你的教导，我们更应该目的是应该来向你献上我们内心的一切感谢跟赞美。所以我们哪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外表没有注重内心的时候，我们就得罪了你。所以你这时候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愿意依靠圣灵来过生活来节制我们自己的本性，同时也愿意在困难的地方愿意靠主的恩典来得胜叫我们不单只是在教会能够来向你侍奉，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个侍奉的生活作为我们的操练，好叫我们每个礼拜的聚集我们所摆上的都是从内心而出，我们所摆上的也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你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内心所思想的我们所反思的我们的立志一切都求圣灵来继续持守来引导叫我们的脚步都能够走在光明的当中，也能够走在天国的道路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